感谢神，今天我们有王养成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拍手欢迎。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有些话语分享的时间哦。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哎，我才发现这也是这个礼拜小组的读经的进度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暗中，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在10月28号到30号，我们有几位参与西非医疗短宣的弟兄姐妹，在田纳西灵粮堂主任牧师陈昌文医师和康妮师母的那边呢，举办了 X 非洲医疗宣教的长期计划会议哈，在美丽的田纳西州，那我们有美好的会议，也谢谢大家，特别在上周三有为我们上周三为我们祷告，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哈，是美丽的田纳西，十月底是最美丽的时刻。那这就是我们在田纳西诺城哈 Knoxville 灵粮堂的这个一起的合照。我们看到这边有这个最活泼奔放的，就是焦艳阳牙医哈，他双手张开，还有他的妻子 Grace， 那还有陈牧师师母。那还有我们家一家，还有 Amanda 姐妹。那另外还有，我们看下再来下一张。那我们有机会去这个非常有名的 Great Smoky Mountains National Park。那我们看到这张的左边，还有 Gigi 姐妹戴着黄色的帽子，还有梁医师哈，是穿着白色外套那一位。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哈。那我们有机会去这个 Smoky Mountain， 在十月份的，听说了田纳西最美的时刻就是我们去的那两周，因为它的非常多的叶 树林，然后叶子刚好在变色要准备掉落之前，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真的好像油画一般。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女儿，其实在这画里面，在这照片里面，然后再往下看，然后呢我们也去就是 Smoky Mountain， 你看到后面那些山真的好像那个油画一样，真的很美。那在这次去也有，我们也参加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刚好今天是选举结束。那这个我们是参加一个在东岸的一个算是一个秀吧，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不好。那那个秀是边吃饭边看他们有人在中间表演，是有很多他们叫什么Dolly Parton Stampede 就是很多就是动物的这个踩踏，就是好像骑马秀这种感觉。那这个秀好像是一个什么，他们说什么红绿对抗啊，然后讲一些比赛啊，然后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表演，可是到最后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非常爱国情操很高的一个表演，最后竟然是说我们是什么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要来爱护这个国家。那其实这次去田纳西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其实那边真的是很多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是愿意发声来表达他们的信仰，甚至我去一些餐厅啊，去一些 shop， 就感觉好像错乱走到灵粮书房一样，里面都是卖基督教的书籍哈。然后我就觉得，哇，美国真的很多不同的面貌，从这个非常 liberal 的加州飞个几个钟头就到一个这么这个保有美国的基督信仰的这个 Bible Belt 的地方哈，我们走到 Walmart， 哇，竟然都是卖圣经和圣经的这些书，那个什么灵修书籍。以诺就说，哇，这边 Walmart 卖的都灵修书哈，我们加州 Target 卖的都是那个 LGBTQ 的书哈，这是立场非常鲜明。我突然之间有个感觉，其实 不论政党的立场怎么样，因为我相信每个政党都有爱主的基督徒，可是我真的在田纳西这次去，我就看见有非常仍然有一批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在为美国祷告，在为耶稣而活，所以我想我们是看到美国是仍然是非常有盼望，对，非常有盼望。我也很阿们 Alan 弟兄的分享，一个长期的计划，美国盼望这个基督的价值，圣经的价值能够再次好像能够在人的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能够再次被绽放出来。那我想今天先从刚才以弗所书跟大家有一些简短分享。那我觉得今年很宝贵的就是教会有特别有讲到一个传承，传承主日，一个传承就是我们要来好像两代合一，一个跨年代的一个合一。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是有许多跨文化的合一，那并且在各职场上面我们有跨职场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就看到事实上我们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其实是需要不同的这个肢体要联合在一起才能够做主他的心意能够完成 他的心能够满足的事情。所以其实讲到跨这个字是我相信是神非常看重的，不论是跨年代跨文化跨这个跨职业哈。那刚才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这边呢，我就看到了有几件事情是在这个跨的事情上面是很重要的。那这让我等一下带到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医疗会议有非常宝贵的一些进展。那我先来分享第一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这边就看到说，在跨的这种服事当中，我们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因为我们这边的确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听起来是全职的牧者同工，但是其实教会领袖的目的不只是要尽心竭力的服事，我们的区牧、小组长的目的不只是要尽心竭力的服事，同时我们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就是要让圣徒被成全，能够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圣徒被成全各尽其职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才能够建立长大。那第二呢，在这个跨的服事当中是需要有面对成长的耐心和计划。我们看到在第十三节这边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为同归于一，然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然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通常是怎么样来 imagine？ 我以前就想说，是的，主，阿们，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我就期待我一祷告一阿们，我就成熟了；一阿们，我们就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很期待的嘛？但其实不对。现在我才发现，得以长大成人，这是需要花时间的，弟兄姐妹。我有三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我一阿们他马上就长大成人了，一阿们蛮有长成的身量。 It doesn't work this way。 小孩一出生你阿们几万次他还是需要你包尿布嘛，但是有一天他会慢慢的长大成人，并且要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是我们 We need to be practical， 我们需要实际，我们要知道在服事当中的确我们要让大家成全各按其职，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有耐心。当我们在陪伴人成长，特别我们在跨文化、在跨年龄、在跨职业，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的经验本来就不同，你希望看到别人成长，你需要让看到别人蛮有长成的身量，其实别人也在 看你啊。在这彼此的过程当中多一点耐心，并且呢我们要有成长的计划啊，这样的一个侍奉，耶稣基督的身体也会成长，但是需要有耐心和计划的。那第三呢，就是在这跨的服事当中呢， 需要在基督里面时常的联络，你才能够一同向前。十五节这边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OK， 这个我们可以就可以讲一整篇信息了。用爱心说诚实话代表你要沟通啊，在爱中来沟通。并且第十六节这边很有意思，这边是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以前在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全身靠他，就我们就是全身嘛，每个人肢体靠着耶稣联络的合适，好像我们都只跟耶稣讲话我们就彼此就通了。对，我跟耶稣讲话，你也跟耶稣讲，我们都跟耶稣祷告，我们就应该就没问题。其实不是，我们是靠着耶稣来彼此联络了。要跟耶稣联络，我们也要彼此联络。那联络，请问这个关系就是联络嘛？那沟通联络的关键就是要花时间了。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跨文化跨年代跨这个什么你我他的，我们需要第一个，我们的目的是要来成全圣徒。第二呢，我们是要有耐心并且有计划。第三，我们要常常的来花时间来联络，在主里面，在爱心当中，在耶稣的意象当中联络来向前。那这次我们其实很感谢上帝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我们当中的有三位医生，陈昌文医生、梁医生和焦艳阳牙医，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同工们，有做这个 project manager 的，然后也有 accounting 的。那我是牧师嘛，那这次我太太也有去，她就是在 coordinate 这次 event。那我们这次呢，大家其实都很忙碌，可是愿意花时间来在一起相处，有一个并且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果效是非常美好。那我就发现我们的确，我们心意就是能够也看见神的心意得以彰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计划是成全圣徒，各按其职，而且是有耐心的计划的。那事实上呢，我们都也许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在多哥有一个医疗诊所，那这是从2019年开始的，那开始的一个计划。然后2020年2月有一个有一个开幕，开幕之后就疫情就发生了，那所以就很不容易。可是感谢神，在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有聘请了一位医生，年轻的一位女医生叫 Dr. Gloria。 那她是我们经过 interview 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位有爱心而且有很有意向也有梦想的一位一个医生，所以我们就愿意开始这个诊所一起来向前发展。那我们在美国这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未来要怎么样来计划这个医疗的发展。其实从刘牧师和我们教会教牧团开始，我们的跨文化的宣教一直都是一个很清楚的，我们不是主角。在跨文化的非洲或是欧洲亚洲，他们是主角，我们是去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或是携手一起完成神托付在他们心中的梦想。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确就是一个成全圣徒，我们希望能够成全他们来一起来携手。其实当然也不用讲说只有他们的梦想，其实都是一起的，可是他们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呢，这一次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同时都有这样一个默契，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要帮助当地的 Dr. Gloria 还有当地的医疗体系能够来成长。重点不是我们，重点是他们。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我们能够来这个帮助他们来强化当地的诊所，强化当地的诊所。但是很重要的是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方式、他们的策略，我们可以给建议，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想法但是是照他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很着急嘛，因为我们觉得啊，你们能不能成长快点啊，能不能可以做得更有什么样的果效，或者我们有些 agenda 希望他传福音啊，一大堆的。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耐心的陪伴他们， 并且要来多来联络。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看见当地的诊所能够来成长，能够来强化哈。那当然我们心中也有常常提到其他的步骤，就是有关健康小站，甚至现在有 telehealth 远程医疗，并且有没有可能带一些医生到当地做一些手术啊、开刀等等。我们发现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当这个诊所强化 Dr. Gloria 他们这边强化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开始健康小站。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很希望做健康小站，因为那是一个福音性质的一个工作。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位思考， Dr. Gloria 和当地的诊所他们最首要的工作其实是把诊所建立起来，而健康小站是应该我们是短宣队去那边，并且去的时候带着他们一起去，把负担传递给他们，而不是像老板对员工说：“哎，你要去这个去做健康小站。” It doesn't work this way。所以呢，当我们有短宣，当诊所能够由 Dr. Gloria 他们强化之后，我们有医疗短宣队去村镇去医疗宣教，带着他们一起去，把这负担得着了，得着了之后呢，慢慢这个意向就传递给他们。然后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有远程的医疗，就是所谓的 telehealth。 现在我相信英国因为疫情之后，大家对这个打电话或是透过 Zoom 啊 video conference 来看医生都是很习惯的事情。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个能够带去给非洲，可是我发现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当我一开口跟 Dr. Gloria 和当地的这个医疗团队说我们可以做远程医疗，外国的医生可以帮忙非洲人看病，我们以为他们会很高兴，结果他们没有一人高兴，都是皱着眉头。我才突然发现，第一哈，他们很紧张，因为他们会跟一群从来没有见过，可是听起来很厉害，又是什么台大医院啊、Stanford 医院什么医院啊、加基超厉害的海外医疗人士来竞赛，对不对？那你说一个非洲人会想要给谁看病，他们就会很紧张。第二呢，他会觉得好像他变成是帮我们安排 OK 非洲人跟海外医生看病的，他只是做个中间的角色，他不再是行医的人了，所以他会有很大的压力，好像又跟他竞争了。我们是一片好心，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心是他们的心中是一片错愕。那结果这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说远程医疗很重要，可是我觉得他们有这种担心。没有想到我们在场的三位医生异口同声的说，远程医疗完全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来帮非洲人看病，其实远程医疗最主要的是能够帮助 Dr. Gloria 和非洲的医生来帮他们的村庄的人看病，所以是让村庄的人可以用 video conference 来找非洲自己的医生。哎，突然之间这样就通了，因为 Dr. Gloria 和当地医生不会觉得是我们在跟他抢生意，而我们是帮助他们如虎添翼。那当远程医疗之后呢，他们在看诊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病呢是超过他们所能负荷的，这个时候当地的医生可以做两个决定，第一个是 refer 给当地的医院，或者是他们可以选择带着这个病人跟海外的医生做远程的这样子一个看诊。这个时候这样的资源全部就是为了能够来成全圣徒，让他们能够来发挥。那接下来呢，当这个诊所再继续建立成长之后，我们可以再来说要不要有开刀房啊等等的。那我们不会说现在我们就去做哈，而是让他们成长到个地步，当地自己的医生，我们的诊所能够来承接这样子的工作，我们可以帮他们来盖一个这样子一个这个手术房。那当地人可以制作可以开始执行，那我们海外的人在那个时候再去来做协助。这个时候这个成长是需要花时间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成长是一个有方向性的。那另外这是第一个诊所的发展啊，第二我就看到说哇，这真的是一个成全圣徒。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海外团队的发展。那 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啊能够去非洲短训很好，我们也很希望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去，但是有一个瓶颈啊，这个瓶颈就是 Pastor James， 就是我王亚成牧师。为什么？因为从有医疗这个宣教还有各种的职场宣教开始，唯一带队的人就是我，所以现在不论有多少人愿意去，其实就卡在我的 schedule 上面。其实很奇怪，我又不是医生，可是大家就在等我哈。那但是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怎么样能够让非洲医疗能够来拓展？其实这就讲到一个传承的概念了。感谢神今天把一个负担放在 我的身上，我们教会的身上，那我来代表 来往前走。可是怎么样能够有更多的 leader 能够被建造起来呢？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成全圣徒了，有更多的人 被兴起哈。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第一步可以做的就是成立医疗团契哈，在生命和灵粮堂或是开始，然后再到北美灵粮堂的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Friends of River of Life， 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团契，让有医疗背景的人，有医疗负担宣教负担人可以聚在一起，就平常就可以有这样子一个传递负担和一起团契的机会。那事实上不一定要去非洲，各方面的医疗都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那之后在以后去短宣的时候呢，就可以栽培出未来可能可以带队的一些人选。那这就是一个计划。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要撰写医疗短宣的手册哈。现在怎么样跟非洲人沟通，在当地怎么样 set up 这个看诊的路线，现在都在我的脑中哈。那或是我们的陈昌文医生的脑中，我们要能够撰写出医疗短宣的手册，一个 SOP 的话，那我相信在成立医疗团契，在参与短宣的时候，策略性的栽培可能的未来的 leaders 啊，并且撰写医疗手册，我们就相信这个医疗的宣教的发展啊，和在同时在当地的诊所越来越茁壮的时候，未来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神可以使用的部分。那所以呢，我们就已经把日期哈都定下来了，2023年7月14-23号会有一次医疗短宣，并且在2024年2月和9月也会有医疗短宣哈。那为什么这么早定下来？因为发现我们大家去田纳西开会，大家都很兴奋啊，明年一起去宣教啊，结果大家都很忙，一定就定到七月，我们就干脆就定明年后年都定下来。我们发现有一个长期的计划真的不一样。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计划写成一个 report 跟我们台湾的嘉义基督教医院我们的伙伴分享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也已经决定了他们在明年的七月和后年二月跟九月也会跟我们继续携手在西非的一起来宣教。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医疗的这个退休会一个长期的计划，我真的看见神的手在带领我们一起向前，而且是跨文化跨年代跨职业的一起向前。那盼望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恩膏，一个连结的恩膏能够在我们当中释放出来。最后就是渴望请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事工祷告，让神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医疗团契的成立，让真的神可以使用这样的医疗能够继续在大使命上面来更有力的向前走。愿神祝福大家，就把时间交回给刘牧师。